们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都史行传第二章的问题。要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想我们三月份台湾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都知道吧？被行政院被这些学生所占领，那甚至他们要攻打这个占领这个行政院，他们占领的立法院，然后他们甚至想要去占领这个行政院。而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虽然这件事情结束了，不过好像余波荡漾，电视还是不断的要来谈论有关的这件事情，它的一些来龙去脉跟一些处理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因为这件事情不同的人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很明显的说，国民党对这件事情的说法跟民进党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它是截然不同的。立法院被攻占，那国民党会很气愤，民进党会很暗暗的在那边高兴。同样的，一个老师跟一个父母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也会不一样。所以最近很有名的一个交大的一个女校长，他就发表了一个说他很遗憾他的学生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学生的这个父亲，他就说他很赞同他的孩子去做的这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他有不同的眼光，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大家讲的话就不一样。然后我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引我们今天说来看到的圣经。我们说光耶稣这件事情，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看法，以及这一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我们都知道他们截然不一样。那同样的呢，这里第二章里面谈到的是千里迢迢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要来守节的这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到底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的看法是什么？那这里就是要谈到说，彼得他要来对他们来解释，解释这些到底耶稣是怎么样一种人，以及他们现在受圣灵的、说方言的，那甚至说预言、用别国的话来称赞神为大，到底这件事情什么意思？那彼得他就要好好去解释。但是我们发现到彼得的解释，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彼得解释是引用先知的话来解释，所以我们谈到说他是用约珥书第二章，从约珥书的第二章的28节到32节，我们上次也有谈这个内容，这个他引用的这个经文很长，他用了这个经文之后，他来解释耶稣就是来验证神所要验取的以色列的得救。我要重新再回到我们说约珥书到底在谈什么。约珥书很重要一点，他谈到以色列的背离，背离之后神会释放他们，会让他们得到拯救，这个是约珥书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一个被亡国的一个国家，他会重新得到神的释放，然后神让他们得到自由，这是耶尔书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跟耶稣有关系吗？一个以色列国重新复兴，那跟耶稣来到，耶稣的降生，然后耶稣的火石，然后耶稣的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好像两件事情后马不相及。但是他就是引用耶尔说，今天耶尔先知所说的，其实就是来验验，由耶稣的身上来验验。而一个是验验以色列人被拯救的事情，跟一个耶稣今天被神设立他做基督做主的这件事情， 它怎么会一样呢？一个是个，一个是指一个国家，它怎么会一样呢？但是彼得他就是来解释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要合一。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彼得他到底怎么去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个彼得怎么去解释圣经。今天解释圣经很多种，坊间我们到福音书馆里面大概你可以找到的有关于解释圣经的，至少你可以找到四五本以上的如何去解释圣经，他们有一些他们的一些原则，有一些方法。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些解释方法，我不是在讲这些，我是在讲彼得他如何用他的观点他来解释旧约圣经，而这些彼得的方式是我们今天来重新认识圣经解释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我们怎样去解释圣经？那这个就是因为彼得他怎么去解释圣经，他是按照耶稣教他的。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路加把彼得的解释圣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呢，让我们也重新外面来讲，我们从彼得的正直的训练，我们可以去知道耶稣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这当然是第一个目的。而第二个目的呢，对我们以后的人，我们更加研究圣经的人来讲，我们就可以从彼得的解释的方式去了解到神为什么透过先知的方式来向人说话。我们早上读了说以利沙是神的先知，那先知会是 说预言，先知会说很多的先知的话，那为什么先知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就是要来研究先知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好，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以下，二章的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我帮你说，谈到这个是用约珥所说的话，他来引用。你可以去把这段的经文，你去拿来跟比照旧约圣经的这个约珥书，它记载的是在旧约的1071面，1071面，从约珥书的第二章的28节，它一直讲到32节的上半句。如果你把我们的和本圣经，就和本圣经，你把两本和本圣经，一本翻到路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一本你把它翻到约珥书的第二章，那你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对看，把它对看，你会发现到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太一样。虽然这个路加在记载彼得引用约珥书，但是他引用的跟我们在约珥书里面所读到的圣经，你会发现到整体上来讲95%大概是一样的，但是有5%不一样。那既然是神的话，为什么可以不一样？为什么约珥讲的跟路约这个彼得讲的会不一样呢？照讲应该要一样啊，100%啊，啊，不然就会起冲突。今天那个回教，他们会认为说今天的圣经不准确，因为他们说这个人讲的跟那一个人讲的会不一样，所以圣经不一，圣经是不准确的，哎，彼此矛盾。他们最喜欢讲的是说，耶稣钉十字架，一个是说一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是一个，一个是说两个，还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两个中间有一个是会跟耶稣说话，赞同耶稣所说的，那一个会耻笑耶稣。但是马太呢，他反而说是两个人一同来耻笑耶稣。我到底是哪一个说的才对？是路加说的对呢，还是马太说的对？所以他们用这个角度来批判圣经是有问题的，是不对的。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约珥这里的一样，约珥书同样的旧约所写的约珥书，跟新约这里所写的彼得所引用的约珥书，你会发现到它有一些不一样。我先说有哪一些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这里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耶尔书，在你回到耶尔书，你把这个圣经，你把新约跟旧约一起把它放在一起，你可以来，一个是旧约的1071面，旧约的1071面，你把它对来看，对看，然后换到这个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这里你可以把它翻对一下。光第一节耶尔书就说，他说他的开头是说什么，以后，以后，而使徒行传这里说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一个是以后，一个是说末后的日子，这个开始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字就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八节，第十七节的后半段，第十七节的后半段，十七节的后半段，我们看使徒行传，他说：“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会发现到约珥书他怎么讲？他颠倒，他次序颠倒。他说：“你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他把少年人跟老年人的记载的方式，他前后对调，这是第二个不一样。我们看第三个，第十八节，只是要第十八节的最后那句话说，他们都要说预言，他们都要说预言。你发现这一句话在约珥书的第二章里面他没有出现，他在第29节那里谈到说，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之后就没有，他就直接在讲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那这个使徒行传呢，他就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呢他多了一句话，第四，这一句话第三个就是啊，这是第四个，第四个，我要显出奇神迹，我要显出神迹，这是第四个，第四个不一样，第四个不一样。那以下呢二十节日头这个的一样，到了这个二十一节他讲的是说二十节那说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你来看到这个耶尔书，耶尔书的话他是说是亚威大而可畏的日子，一个是可畏，一个是明显，这个是第五个不一样。再来是我们和本问题，这个不是新年的问题，和本在第二十行传第21章里面他说到的时候，到的时候，那这个是翻译上的问题，和本他把它说翻作是到的时候，在新约的这个希腊里面这句话没有出现，这是我们中文直接把它加上去，我们中文加上去。同样那个你看耶尔书，耶尔书他也说说到了那时，到了那时，那这个也是和本把它加上去，所以到那时候跟到那时啊，这个都是和本直接加上去，所以这是翻译上的。好，我刚才讲的这么详细的问题，就是说新约跟旧约同样彼得说的话跟约珥书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它至少有五个地方不一样，引用圣经可以不一样，引用圣经可以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刚才说起这一些的引用的目的，它有它的强调，有它的引用的一个用词，以及他后面他要去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引用，那这是路加来记载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去解释。昨天我们谈到了他很强调这个有一些句子原先的句子他是就是直接这样记载下来，那我们刚才说他大概有5%，也就是大概有五个地方他把它加上去，他添上去，他添上去的表示他在强调，因为我们发现到他所添上去的，第一个是在末后的日子， 但是他强调一个日子，他强调日子，也就是说，彼得他在强调说，现在为什么他们会受圣灵，为什么他可以说预言？他今天这样做的目的是来验验先知所说的，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所以耶尔说此后会怎么样，而彼得呢说在末后的时候就是现在。他引用的意思，他是要引用把那个先知所讲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彼得就说，那现在就是耶尔所说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末后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时间点，所以他会把那个时间用词它改变了，改变的目的是来验验说现在就是神透过先知所说的以色列要得到拯救的日子，这是第一点他要去强调的。第二个，我刚才谈到说那个第十八节，他基本上说他们要说预言，前面在第十节已经讲一次了，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下来，然后你的儿女要说预言，然后第十七节又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仆女，啊，都是讲两次浇灌，然后彼得他又强调一次说他们要说预言，但是就先知的角度，先知只强调说神要浇灌圣灵，好，浇灌他的灵，好，这是先知强调，他强调两次，我要浇灌我的灵，我要浇灌我的灵，他讲两次，但是浇灌我的灵之后会说预言，先知只讲一次，彼得讲两次，但是彼得他要去强调会说预言这件事情，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用各国的方言来称赞神伟大，就第二章那里有没有？我们再看到第二章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有没有？我们看到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个等同是一个先知在说话一样，先知在说预言，所以彼得他都在解释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他就是引用旧约先知所讲的，旧约先知预言以后的这一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也不是只有先知在说预言，而是普遍性的神透过这些人他们也在说预言，所以说预言不是只有一个先知在说，我们说至少有120个弟兄，还有其他的姊妹啊，其他姊妹也有啊，其他姊妹多少不知道啊，至少122个，他们也在用各国的语言来称赞神伟大，他们也在说预言啊，这个是他引用的第二个目的，他要去强调他是在说预言，他说预言跟日子都是为了来验验他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再来第十九节，我要显出神迹，我要显出神迹，这是彼得他特别加上去，本来是说我要显出奇事在天上在地下，然后有火有血啊，有血有火有烟雾，但是彼得呢他就加了一句话，我要显出神迹，他把这句话插在里面去，为什么要插这句话，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说为什么要去了解到神迹，为什么要去了解神迹，因为从第22节以后他来强调神是透过神迹奇事把这位耶稣证明出来，而神迹奇事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孤魂，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连一个，他是以一个连一个，所以彼得的讲话他很有这个我们说逻辑观念，他先强调神迹，然后再强调说神迹就是神把用神迹把耶稣证显，然后又说神迹的最大的证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复活，而透过耶稣复活 耶稣就胜过了死亡啊！耶稣胜过了死亡，就是耶稣就成为基督，就成为救主。所以他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是基督。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这些用他用这些方式来给我们解释约珥书里面所讲的话。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字面上来讲，字面词来讲，圣灵的浇灌是约珥他强调两次，约珥强调两次。但是我们发现圣灵浇灌确实在彼得那个时候，圣灵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已经浇灌下来了。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是在强调圣灵怎么浇灌。但是圣灵浇灌之后呢，他这里约珥有谈到说，在天上我要显奇事，在地上我要显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暗，月亮变血。好，这些事情在十二个是他一百二十二个门徒他们聚集的时候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生日头变暗，也没有发生月亮变血，也没有这个血跟火跟烟雾，它有的是往风响声，好像它并没有逐字的按照约珥所讲的这些字面的意思一个一个应验，还没有啊。有的有，就是我们强调的说灵的浇灌它是按字面去解释，按字面去应验。但是这一些是他所写出的这个风啊、声音啊，好、哦，或是说他们在那边说预言这些事情，哎，他并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验验。所以我们发现到彼得他谈到今天神的话，你要去认识他，他是有双重，一方面来讲。我们引用这个路这个福音书来看，福音书一直在谈到耶稣的时候，他有时候谈到耶稣的时候，他都讲有一句话而已，但是这一句话的前后，好像都我们发现到他前后我跟耶稣没有关系，很独特，他往往都用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一些话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只应用一句话。但这句话的前文跟后文，奇怪了，他就没有跟耶稣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是按字面解释，啊，有时候呢，他并不按用字面解释。那、啊、这个就是要看神给当时领受神话的人他的感动是什么。那、啊、这我们有时候真的不会说，那、啊、这个太显了，没有规矩，没有标准。到底这句话要不要验验，或是这一句话不要验验，而要按灵意来解，标准在哪里？我只能够讲说没有标准，因为按照神给他使用的工，他的先知，他的仆人给他一个感动，他就按照那个感动他来说。所以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到底先知所说的话，或是说新，或是说不要说旧约先知，我们说新约先知好，新约圣经所讲的这些话，它是不是只有一个意思？是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面向，只能够应验在一种人，还是它可以多重的应验？就刚才我所讲的，如果说约珥书来讲，他谈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路彼得他是在讲说，不是，他不光是在谈以色列，他更重要的在谈耶稣的人。所以，一个是单一面向，一个是多重面向。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看圣经，我们不要被自己把它忽视。你只看到字面字意思，然后你就只接受字面上的意思，你不去了解它的前后，你不去知道它的话中有话，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圣经是要去多方面的、多面向的来考量神的话语是。这是一个彼得他今天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他来教导我们要多重的认识。字面的意思我们不能够否认，但是有说他有一些属灵的教导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把它否认掉，因为是双重的。他有时候是单单对某一些人说话，但有时候这些说话的对象他有时候会可以扩张到其他人身上。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在这个星期一我们说到逾越节，逾越节如果我们只读这个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后面跟第十三章，你会发现到他对谁说话。为什么要说逾越节？他对谁说话？他说以色列。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教都说今天来守逾越节那是以色列的事情，他们就会这样讲。他就被字面上所说的，你只要是以色列的，你才去守逾越节，那外邦人不要守逾越节。但是传道有跟你引用，他引用三节圣经，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他就引用三节圣经。这三节圣经，一个是新约哥林多前书，他谈到跟我们说的，我们守这个节，表示新约圣经哥林多教会也守这个节，守逾越节。哥林多教会几乎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们也在守节。好，然后传道也引用说，这个光第十二章啊，也谈到说外邦人也要守节，不光是神吩咐以色列，神也吩咐这些愿意守节的外邦人。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他就不光只在谈到肉身血统的以色列人。今天守节守逾越节，他也谈到这些信主的以后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相同也要见面。所以相同的字句话，我们要多重的去考量。这个是从彼得的话里面我们去重新来学习的。好，我们再来谈到彼得他谈到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间接间，也就今天神家的应许，神的应许如何去成就呢？我们来观看第三十节，我们用三十节来看。他这里谈到说大卫是先知啊，然后他就晓得神曾经对他启示说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做他的宝座。好，这也是神向大卫说话，那大卫就向先知知道得到承受先知的话，他知道哎，他的后裔会成为接续他的，那这是神应许。神应许呢，他要就在三十一节，我们就谈到他到三十一节，他就说他就预先看你这件事情，论到基督复活。神有说话，先知才敢预言。我们发现到神对他说的话是什么话？说你儿子，你以后有一个儿子，你的子子孙孙中间有一个要来接续你的王位。神只跟他讲这样，但他讲什么？他不讲，他不对他的以后圣经上讲，他说哦，他以后说我以后我的子孙会接续我。大卫不见不这样讲，大卫反而讲什么？讲说以后有一位护我的那一位，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不见朽坏，也就是我们在彼得这里所引用从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他引用诗篇第十八篇第十六篇里面，从第十六篇的八节到十一节，这是大卫说的话。他会用这个东西来解释， 为什么大卫在第十篇第十六篇会谈到说有一位啊，他说看到我的主常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动摇，然后一直讲到说你这个不叫人，不叫我的灵魂停在阴间，不叫你的圣德啊见朽坏，他讲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跟他的后裔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只读诗篇第十六篇，你绝对不会读到说这一个诗篇里面是在谈说神应许大卫说以后他有一个后裔要接续他王位。但是这里彼得就给他们讲说，他把这两节两处的地方把它结合在一起，也就他用圣经的话来验验圣经所说的话。神当初如何对大卫说话，现在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的好像内容我们读不出来跟神所说的好像有什么关系，但是彼得就是把他两个话在一起，他认为大卫就是在解释神对他说，这个非常奇妙，非常奥妙。彼得这样的解释被路加把它记录下，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彼得又用另外一个谈到大卫的死到底有没有复活。他说第二十九节这里谈到说，我们的主先祖大卫呢，我们可以明明跟他说他死了，他也埋葬了，他的坟墓也到现在，也直到现在。也就当这个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卫的坟墓还在耶路撒冷，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他这句话要反面要动摇，而耶稣的坟墓，耶稣的坟墓反而是一个空坟墓。我们从福音书里都知道，那个坟墓是空的。但是大卫呢？大卫真的被埋葬了，他的尸骨，他的骨头还在那个坟墓的里面。好，他用这个。到底谁才复活？大卫真的他死了，他的坟墓在耶路撒冷，他不可能复活啊，因为他的坟墓还在，他的尸骨还在，他不可能是复活的。那只有那一位呢，空坟墓的那一位呢，那位耶稣，他才是他所讲的那一位复活的那一位。所以他用这句话来讲说，他在第二十五节，大卫指着他说：“那个他到底是谁？”我们如果只光读回到诗篇第十六篇，你会发现到那个大卫诗的那个说话，那个主角好像是大卫自己。大卫在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那个我是谁？我们在读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那个我是大卫，但是呢，彼得就说不是大卫哦，写诗的人那个我不是大卫自己，他是像先知在预言那一位以后会复活的那一位基督，彼得是这样讲。而他怎么证明？他证明说大卫现在他的坟墓有骨头，你都知道，而这位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也知道他不，所以我来证明今天诗篇第十六篇里面大卫所讲的那一个我，那个主角不是大卫，他是耶稣这一位被预言的这一位。所以我们发现到彼得用这样的启示话，把风马不相及的经文，他竟然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重新思考经文的含义，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很多人以经解经，今天基督教都在解释说，哦，我们解释圣经都要以经解经，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这个原则我们都没有反对。但是要怎么以经解经？彼得又跟你们谈到，要用神已说出的话，按照先知的预言的角度来解释。所以他会谈到说，大卫是先知啊， 只有大卫是先知，就体认到说大卫不是只有君王，而是大卫是先知，所以大卫所讲的话就有预言的效果。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所讲的话，它就有预言的效果。所以已经解经不是那么简单，它要有凭据的。好，最后我要谈的是我们看这个最后一点，因为要谈这句话是因为在第二十一节我们到了这个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我们回到约珥书里面，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指什么？约珥书那里很明显的谈到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以后，你们会被掳的，他被掳之后只要你呼喊主的雅威的名，你们就会被得救，会从被掳之地带回来。那你的得救是这个得救，也就是以色列回归到耶路撒冷，重新建起以色列的民族。如果按字面上来讲，那个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发现到彼得讲的真正的得救不是在讲那个得救，那个不过是以色列肉体从这个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是肉身的得救而已。但是真正的肉身得救是复活，也就是脱离死亡。所以我们发现到从第22节以后，他来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会强调这位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确实是已经死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耶稣已经确实是死了，但是神让他复活，同时变复活。真正的得救是什么得救？真正的得救是什么？不是你从一个奴隶你被释放了，你不再是一个奴隶，他不是在讲这个。那我们反过来今天来讲，今天我们的人信耶稣见识下他是生病了，耶稣医治你啊，这是身体上的医治，但这个呢不是永远的，因为你还是会死。就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复活的至少有三个人，但是像拉撒路最后有没有死？还是死了。寡妇的儿子呢，最后还是要死。所以那个肉体暂时的得到医治，得到解脱，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得救。所以彼得他就对救恩，到底救恩是什么救恩，他有一个完全的认识。救恩不是只有你今世上的一种暂时的苦难，暂时的一个逼迫，暂时的一种苦痛得到神的救。如果这些的话，那这个神的救太肤浅了，没有意义。今天我们说啊，请就要请他，他们跟我讲，外邦的神明很厉害，也会医治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今天来信耶稣？外邦的神今天说撒给小麻种，为什么？为了妈祖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会医治人啊。那他们只要是信妈祖就好。
你会买人家
出名？对啊，很多啊。
你不来。
所以今天什么真正的得救是什么得救？我们又回，我们要回到圣经上讲的彼得的得救。真正的得救是从死的里面被释放出来，死亡是最大的主人。每一个人，只要你是活在今世上的人，每一个人不会去经历它，而最大的仇敌是死亡。所以以后不论是新约圣经的保罗或是其他的作者，他们就会谈到最终你的盼望是什么？复活，到天，到神啊，永远的生命，这才是我们最后得救的，胜过死亡。那胜过死亡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以后也不会复活。所以彼得就在做见证。今天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最大的恩典。 呼喊他，表示你是承认的，你承认神设立这位耶稣基督，你透神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以后能够有真正的得救。所以他彼得来解释圣经，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圣经的，真正了解到圣经在讲的救讲什么救。今天很多人就说你只要信耶稣就保证你进天国，那这个是真的圣经是这样讲吗？只要我今天我信耶稣了，我信悔改了，好了，以后到底你有没有守律法，你到底有没有照照神的话去遵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悔改，神还会继续原谅，那以后保证你以后会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天堂。那这个就是对圣经缺乏一个真正全面性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就按彼得的一种方式来了解。最后我们说还要强调的是一个圣灵的浇灌，得救一定要透过圣灵浇灌。所以他强调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下来，引用了两次之后，最后彼得他会讲第三十三节，他就说他就从父那里取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和本是把它叫做所应许的圣灵，它是这个言语它是讲是说是圣灵的应许，他从父那里拿取了圣灵的应许，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到浇灌下来。好，到底圣灵的应许是什么？圣灵的应许就是他们今天这一些人听到看到。如果圣灵你看得到吗？你圣灵看不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圣灵，但是圣灵所应许的东西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就是前面上面所讲的，他们用口会说方言，他们会用各国的话来称赞神为大，他们会像先知在说话，那这些就是他们今天所听看到的圣灵的应许。今天我们也一样的，为什么今天两位圣会我们最后来强调这一点？我们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来强调圣灵的临到，一直到这里。那当然以后我们也会这样讲，不过从第三章以后他就会转另外一个方向去。那我们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查考这个路加所描写的这个使徒行传，它有它真的很奥秘、很宝贵的这些圣经的这些教导。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求神继续的让我们更大的认识，为了要在神面前。Thank you.